大家好，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，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，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晨，现在给大家念第二个留言啊，第二个留言也写得非常好。我就是雨晨提到的那种人，小学是父母选的，中学是父母选的，大学是父母选的，专业是父母选的，第一份工作是也是父母找的，一直也就这样乖下去，老公也会是父母找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乖乖女的形象，我却觉得自己是有反骨的。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国有银行，正式编制，朝九晚五，上班就是打卡上网刷淘宝，整天觉得领导傻。后来呢，听到我爸有份更好的工作介绍给我，只是听到点风声，我就觉得十拿九稳，正好容忍不了傻逼领导，我就辞职了，自认为帅气拉风的提出了辞职。父亲大发雷霆，原来之前我以为工作是十拿九稳的，后来发现呢，不仅不是十拿九稳的，而且呢，原来的工作在深圳，他的家在海南，他父母找了这份工作是希望他回海南的。这时候这个女生因为她辞职了，她父母就跟她说啊，她说你在深圳现在没有工作，我们如果在海南给你找一份工作，同时再给你找个老实人把你给嫁了，我们就对你是仁至义尽，我们对你非常好啊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来跟我抗议是吧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们说话呢啊？但这个女生说，那如果我回到海南找个老实人嫁了，那我当初在深圳我为什么要辞职啊，我当初在深圳我为了辞职不就是为了追寻自由吗，追求掌控自己的人生，受不了傻逼的领导，结果好，我现在辞职了，不仅在深圳待不下去，我还得回海南，而且我还随便找个老师就把我给嫁了，那不刚出这个虎穴又入狼窝吗？所以这次这个女生就不听父母的话了，坚决留在深圳自己找工作，失业了四五个月后还真的给我找到了，给她找到工作了。在此期间我过了28岁的生日，这就是他的成年礼。什么成年呢？就是知道自己留在深圳可能会找不到工作，但是不听父母的话就留在深圳找工作，承担了失业四五个月的代价，但是最终找到了工作，实现了自己的独立。他说我成年的够晚的吧，更神奇的是我把我的经历啊，在简书写成了一篇文章，叫失业四个月，对不起我丢了初心，结果第二天就上了头条，有超过3万的阅读量，超过了1000个赞啊 ,N 多这个公众号授权和私信留言啊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下子有了网红大 V 的感觉，这也让我发现自己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特长。我自己选择了，付出了代价，也自己承担了。我现在在深圳蜗居小租房啊，在深圳蜗居是租了一个很小的房子，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，不再给每天给家里再打2-3次电话了，这感觉太他妈爽了。这个留言我觉得也写得非常好，真的是闪烁着一个成年人身上所展现出的现代文明的光辉啊。我简单点评几句吧。首先一，他做出了自由的选择，承担了代价，并活出了自己的人生。我经常啊，其实我经常讲，就是一个人的人生的终极目的不就是这样的吗？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成败论英雄，讲一个人有多有钱，生活的怎么样，是不是高大上，这个事情根本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自己真正选择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个选择的代价，有没有为此承受代价，如果有，无论你活成什么样都是精彩的，而不应该去接受所谓世俗的评判标准。经常比如说我以前作为孙雨晨我自己啊，我也会有时候不平衡，觉得哎，有人混得比我好啊，以前尤其我大学的时候是吧啊，现在当然我有时候也会，但是我会想想这个生活是我自己选的吗？是，包括我现在录这个节目时候已经11点了，马上12点了，那工作到这么晚是我自己选的吗？如果是，那你喜不喜欢这份工作？喜欢，那你就勇敢的做下去。 你看，如果在平常任何人眼里觉得，哎呦，原来他父母可以在海南养着他，是吧？住个大房子，活得好像很贵妇的感觉，是不是很爽啊？现在的深圳只能蜗居，找的工作甚至工资也未必很高，对不对？而且只能骑电动车上下班，好像非常屌丝。在一般人会就感觉啊，如果一个非成年人，我们经常讲的巨婴会说，哎呀，那怎么离开了父母，我怎么活成这样了？我是不是得回去？这就典型我们当时节目里面讲过，上帝把亚当夏娃逐出了伊甸园，但是亚当夏娃却变得更加的高贵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在伊甸园里呢，活的生活太好了，那吃的穿的不用穿，我跟你讲，伊甸园的温度自动调节的，就是你裸体都不会感到冷，不会生任何病。就是圣经里的伊甸园是一个就是神一般的存在，就你每天吃的是最好的，不会营养不良，不会生病，永远都会活下去，是永生的。上帝为你24小时提供了就是满足你所有欲望最幸福的感觉。但是唯一就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亚当和夏娃的眼睛，就是他的这个不是说真正的眼睛，就是他的心灵之眼是被蒙住的，就他们每个做出的选择都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他们就像两个白白胖胖的那种蛆，就是在一个这个腐烂的一个这个地里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这儿，长得白白胖胖的，就这种感觉，就是上帝豢养的宠物。而当他们两个吃了智慧果之后，他们就变成人了。而这个你要注意，也是亚当夏娃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因为蛇诱惑他们的时候啊，告诉他们吃了你就会获得智慧，你吃吗？但上帝可能会不高兴了，他们吃了，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选择。所以我觉得圣经这个也是具有非常强的隐喻的。你可以看我们的读者都是自己做出了一次关键性的选择之后，发现了自我，感受到了这种幸福。亚当夏娃也是，就是吃了那一个智慧果。吃了智慧果这个事情本身就跟我们这样讲的，做出了自己一个选择，打开了他自己的眼睛，他这时候发现他自己真正是一个人。在圣经上显然就说他有羞耻之心了，他去找了衣服穿，被上帝发现了，立刻将他们逐出了伊甸园，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把你逐出了父母的赡养，是吧？把你逐出了任何人，如果你那个时候不是以一个平等交换的姿态与他人进行协作的话，好，父母把你逐出去，看我看你没有我你能活下去吗？这时候人类就靠着自己，亚当夏娃自己活下去了，真的活下去了，不依靠上帝，还生了很多孩子。但是这时候上帝说，我要惩罚你们，我让你们活不下去，你原来的寿命是无限的，我就让你寿命变成有限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隐喻里，我们最初的祖先从伊甸园出来的时候，为了自由的选择连命都可以不要，以前我是永生的，为了自由的选择我可以选择我甚至一个有限的生命。但为什么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呢？因为如果你不曾做出自由的选择，你甚至就不曾活过。之前的确亚当夏娃生命是无限的，但是我们连他们活了多久都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上帝的宠物，谁又会在意你活了多久呢？所以他们愿意为自由的选择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这一点就告诉我们自由的选择有多么重要，而且这真的就是人的幸福感的真正来源。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案例里面这个女生所说的，太他妈爽了，就这种感觉啊！我做出了我的选择，把我的经历讲出来，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，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知道我这样的选择就是对的，这种感觉真的是太他妈爽了，我看了都感觉到爽，更别说她自己了。而且啊，我可以跟这女生说一下，其实他的确发现自己的一个新的才华，就是写作，对吧？啊，他其实很适合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。而且啊，我也提醒他可以知道，其实如果你真的具有这个才华，说你自己做做公众号啊，写很多东西，说不定在这个时代都可以活得很好，一点不比你在以前这个国有银行可能拿的死工资要差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探索探索这一方面。刚才跟大家分享个案例，我相信大家啊，如果完整的听完我们这一期，都会为这两个人的选择而由衷的感到高兴。其实我个人认为，如果你从高大上的角度讲，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，它是不是真正具有了成年，是不是真正拥有了力量，我相信就是具有这样自由选择的公民越来越多，这个国家才真正有希望。你能指望一群奴隶，从来都没有想过任何自由的选择的人去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 而我也相信具有这样选择、自由选择和自由意志的人，他在真正财富奋斗的道路上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也一定能够取得远超于这些没有自我选择人的成就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一直认为财富自由本身是三观问题。你可以看看在中国所有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豪，无一个不是自己做出自由选择奋斗而实现自己人生精彩的人。而我们这个，其实我们在湖畔大学上课的时候，沈国军特地给我们讲过，知道中国为什么出现富不过三代的情况吗？往往就是富二代和富三代在接班的时候，他们成为富豪是没有选择的。大家要知道啊，这个世界上成为富豪也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，真的是这样。每个人成为首富甚至也是自己选择的结果，因为你自己希望自己成为首富，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富豪，所以你会非常勤奋非常努力的成为一个富豪。而绝大多数富二代和富三代，他并没有选择成为富豪，比如他一出生继承很多遗产，他甚至其实愿意选择当一个艺术家了，对吧？不一定愿意选择富豪，所以这个给他带来人生带来很大压力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很好的经营父母的公司，最后甚至走向破产，有很多这样。因为比如说他赶鸭子上架，他根本不想做公司，他父母硬是让他做公司，他也不适合做公司，那最后就只能接受非常凄惨的结局。所以后来你会发现富二代富三代经常出问题，也是他们没有自由选择的问题。一个公司真正任命那些自由选择愿意奋斗成为这个公司 CEO 的人，才能真正把这个公司做好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三观大于一切，态度大于一切，自由选择大于一切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建立，那么所有事情都是空的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也希望大家听我们这个专栏也是一次自己选择的结果。后面我们将会每一期组织很多案例，然后被选择的案例的同学也会获得我们的神秘礼品。谢谢。